真心英雄送给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各位午安，各位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午安啊！我是姜伟民，
我是菲尔，
是没错。其实我们
我想说，
哎，应该有吉祥的声音出现哈。
我们伟民哥刚开始总是要面面俱到，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各地的都要说齐全，
没错。而且我还特别要指出，一定要讲 YouTube 频道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对吧？
对。
但是今天呢，非常可惜。只有菲儿和伟民在做节目的时候呢，这个功能我们就不全了。为什么呢？因为吉祥呢，他是一直在操控着整个的播音的这一部分，同时也操控着 YouTube 频道的这方面啊。因为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吉祥给我打个电话，我看嗓子真的说不出话来了。最近可能天气有点变凉了，所以因此呢，可能各位听众一定要多加注意自己的保暖。
对，然后还有就是空气也比较干燥，然后大家就是多喝水啊，这些温水这些都得注意。
哎，不光是注意这个哈，因为记得听我们上次礼拜二的节目的时候呢，听众一定会知道伟民可能曾经说一句来自于田平春的名言嘛，
啊，什么
对不对？
我都没有忘记，我都忘记了，
对不对？你都忘记了哈，对，你也参加了现场，你回忆一下啊，回忆一下啊。那田平春说：“年轻人啊，一辈子的事儿啊，不要一晚上做完，不是就是做梦，是，所以
这个你又在
因为我是
什么？
对，我是说啊，他可能是体力欠缺了，是吧？要提高自己的免疫力，这是非常之重要。因为这个礼拜其实就到冬至了，对不对？那我们天上冬至，那就是北回太阳到北回，但南回归线是最近的，离北回归线是最远的嘛？
黑天最长，
黑天最长。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如果到，比方说北极或者阿拉斯加以北的那边的话，加拿大，你会发现那基本上那一天是永夜啊，对不对？基本上没有太阳。
是的。
所以因此呢，等过完了这个礼拜之后，21号之后啊。否极泰来了，
对，就希望我们大家都随着这个天气啊，春暖花开，都慢慢的都是有一个好的明年，有一个越来越高的一个好的结果。
对，好的结果，但是好的结果呢，其实是来自于自己对自身的好的这种期许跟希望。
没错。
但是我刚才为什么送给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是真心英雄呢？曾几何时，我一直认为啊，如果一个人在这世界能够成功的话，他其实就靠自己的，就是用力的去打拼，
是
对不对？舍我其谁这种英雄气概就可以成功啊。但是啊，然后整个的人生，我凭着这样的一个理念的话，哎，我就发现处处碰壁啊，对不对？有的时候对，你看整个公司当中可能开个会，那我可能仗义直言说一些不该说，或者是说我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但是可能领导就觉得很误会，觉得你可能是在暗讽人家呢，对不对？
你就是在暗讽人家。
我对我这事儿咱不能说实话，对不对？
嗯
我就一直认为，我凭这种所谓的一时的之勇，然后讲出一些可能有些弊端呢、啊，我讲出来我的个人的观点，那可能没准待两双小鞋就穿过来了，对不对？
等于说你有时候觉得一个人只要有勇气就好了，但是结果发现可能往往最后去引发了别人的贪嗔痴。
对，没有错。所以因此呢，我们今天讨论的其实和成功有关，但是具体到说一个人的成功是靠智商呢还是靠情商，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跟大家聊一聊人生和情商。那我想请教一下菲儿，你个人以为什么是情商？
其实我以前小的时候呢，我像伟民哥有点一模一样，就觉得匹夫之勇，就觉得只要是我啊、唯我独尊，就是我想怎样就怎样，我也没碍着你的事儿，我也没干嘛，我只要过好我自己的生活就好了，我
就能成功。
太去考虑到情商和会，我发现情商的东西就是我现在总结出来，就是你做任何事说任何话，首先一你要保护好自己，二你要不要伤害到别人。我觉得这个就是你 作为一个就是你基本的你想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有情商的人有智慧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你的准则吧，你自己要永远想着这两条，你每做一件事每说一句话你有没有就是伤害到别人，然后你有没有保护好自己，那你都以这个准则来去衡量一下，久而久之可能你就不太会去做一些出格的事情。当然我觉得很多这些领悟也是从过去的一些实际上的事情啊锻炼出来
哦，是多么痛的领悟啊，
就像您似的
是没有
错，小鞋穿多了你也知道了
就学会了，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见仁见智，然后也是，但是我觉得伟明哥你现在既然你能说出来这些就说明你已经见到了，就是至少你还是有智慧的人，你还是有智慧，有，我觉得所谓的智慧就不光是智商，就还有情商，就智商和情商双商在线的人才叫有智慧，就我个人是这么理解。
你这么一解释的话，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说，其实呢，情商就是指一个人对自己情绪的控制、掌控，
对，
对不对？而且呢，这个情商涉及到一个人和周围的人或事物之间的关系，
对你带给别人的情绪价值和你带给自己的情绪价值，
对，
这就是情商。
哎，讲得非常好，就是你带给别人的情绪价值，还有人家反馈给你，比方说，这个人在你面前哭，然后呢，哎，你就觉得说我很烦，你可能把你的火气点起来了，那这其实这对自己的情绪的掌控，
没错，
就不好。所以说刚才你这么一讲，我就了解了，说其实呢，情商啊。它是在人的这个一生当中伴随你左右的一个东西，一个要素。那么现在的心理学家有人认为，他说，一个成功人士20%在于他的智商，但是80%决定了他的情商。反过来说，用一句话说，一个人是否成功，绝大部分的因素取决于他的情商。那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菲尔和伟民再给您慢慢道来，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
红蓝卡健保最新重点报道，需要比较药价和保费，比较保费补贴，比较零保费 PPO 计划，比较柜台成药福利。
天宁保险626-581-2581，买保险找天宁。
加州健保最新重点报道，看收入高低决定保费补助款，明年保费上涨，福利下调。
626-581-2581，找天宁有解决方案。
日本顶级保健品牌 Umicon 年末双重优惠，一年一度的绝佳时机，
所有产品9折优惠，再额外加送超值礼品。
纳豆激酶2盒9折，再送一个月用量。发酵钙丸9折，买大送小。
石榴精华丸9折送 BC 丸。顶级名品酵素丸9折，再加送诺丽梅子丸。
Umicon 热线888-747-3311，888-747-3311，圣盖博希尔顿广场旗舰店及各大深融行同步进行。
华晨建筑专精 ADU SB 9法案设计、审批、建造，一站式服务，解决您的建房难题。即刻拨打电话626-888-5000，626-888-5000，免费咨询，为您量身打造专属建造方案。
华晨建筑以最优惠的价格及最优质的服务，为您提供自住保障，确保您的投资收益最大化。请致电华晨建筑626-888-5000，626-888-5000。
感谢侦探试管婴儿生育中心，让我们圆了当父母的梦想。
选择侦探，我经过多方比较，侦探是全球连锁品牌，捐卵和代母资源丰富，性别选择排除遗传疾病，我们的宝宝才能这么健康可爱。
侦探试管婴儿生育中心，顶级医疗团队，保险保障，不成功可退款，不成功可退款。侦探品牌升级，推出盛大优惠活动，到场咨询可获免费精美礼品。
真真切切，翘首以盼，侦探试管婴儿生育中心，626-479-6999，479-6999。
兄弟橱柜全新升级，20000尺展示厅，地板、橱柜、浴室柜、欧式定制柜等应有尽有。
兄弟橱柜圣诞新年大优惠来喽！地板7.9毛一尺，成品浴室柜200元起，全场橱柜4折起。对，您没听错，全场橱柜4折起。兄弟橱柜免费测量、设计、安装，一条龙服务。
兄弟橱柜就在2108 Rosemi Boulevard El Monte。兄弟橱柜949-570-8777，949-570-8777。
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哎，等等，还有吃喝不赌抽呢？
去！
哎，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呢？
滚！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菲儿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今天讨论的呢，就是和你自己的人生成功有相当大的关系，甚至起决定作用的所谓的情商。哇，
没错，
说到这个事儿上，好像就是人离开所谓的智商还没有太大问题啊，离开情商就不行了。
对对，我觉得智商呢，你不能也不能太差哈，但是就是我觉得智商如果你处于一个中等水平吧，
起码小学毕业了就差不多了。
对，然后情商呢，哪怕你高于，就是你但凡情商高于大多数人，我觉得你就是成功的人群。
哦，
你就可以做成成功的人，因为你想啊，旁边的人跟你相处都很融洽，都很喜欢你，那他既然他必定会什么好事他也都想着叫着你，那你说你不成功谁成功？
嗯，没错。那么心理学家称情商其实一种指数，
哦，
当然包括智商也是一种指数
EQ、
嗯、这个指数呢，它其实是透过比方说哈、
嗯、
可能多年的调查，然后这些全世界非常知名的这种心理学家的权威或者权威杂志啊，做一些所谓的统计之后，他们得出比方说有相当多的这种指标，然后最后呢算出一个指数。最高的呢，其实最高的指数是所谓的情商啊。你看，通常你看我们有一个指数衡量人的智商的话，
是的、嗯、
对不对？
是。
那么你比方说爱因斯坦，对不对？很多人说那哇，他简直太聪明了，对不对？
智商超群。
智商超群，有人讲说他可能智商啊达到160，普通人呢110、120，就是已经相当高的。
嗯嗯。
那就说明用一个指标其实是可以。参数是可以衡量这个人高和低的。
嗯，
那么心理学家认为呢，现在权威人士是最高的所谓的情商指数147。那么呢，怎么去测出来的呢？就是说，哎，我和174当中我有什么大的差别呢？你比方说举个例子吧，你测试来之后呢，哎，你才得100分，170差不多60多分刚及格，对不对？这种就拿170做衡量。那具体说你为什么得的高分，或者是你为什么得这么低分，当然有相当多目前这个不一而足的这些所谓的这种测试方式。
对，
你比方说有人认为说哈佛大学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测试方式、
嗯、
对不对？还有什么其他的各个国家都有。那现在其实目前非常流行的是一个欧洲的，来自于欧洲这种所谓的自称啊是国际的标准情商测试，总共有50题，要求测试者在20分钟之内把它答完。答完以后，
等于说你凭你的第一感觉就要说出那个答案。
哎、没错，
你不能在那左思右想。
对，
所以他要了解到你真实的人格。
对，那你既然看这么熟的话，你能不能想到说应该会有哪些题？
我觉得他肯定会问你，比如你独处的时候你的状态，你会就是你能不能够独处，然后你和别人相处的时候你看到一些情况你是怎么来去处理的，我觉得肯定是有这些题，就类似这样子、
哎、没错，你讲的非常非常有道理哈。你看比方说我们大家举个例子哈、嗯、这个国际标准情商测试题呢，有其中有这么一个给大家分享哈，在感情当中，我觉得啊，这首先啊，这题目是感情当中，我个人觉得欺骗和失信是最不应该的。 A 非常同意， B 比较同意， C 不好说， D 不同意， E 是非常不同意。哎呦，那这其实你就迅速反应，那就能反映出你个人性格。
对，
你对人
伟明哥是什么，
我认为是非常不同意的。
所以你看，这就看出了伟明哥就是那种仗义直言。
哎，
但是你这样子你面对别人的欺骗或者是什么、嗯、你就容易会被这个人，就是他，比如你马上你认出来他欺骗了，你一下子你就指出他你骗人你怎么样、
嗯、
你可能就激起了他的嗔恨心、
哦、
然后有可能他就会对你实施
迁怒于我，
更因为他既然已经骗人了、
嗯、
就说明他的底线啊道德或者什么他就是不是很有高标准的人、
嗯、
那他可能面对你的这样子的 暴露啊，指出他的这个缺点，他马上他有可能会给你一个更加坏的一个行动，
是，
所以这样子你就对自己造成了一个伤害，相当于就是一个低情商的一个表现。
哦，那以后在中学面前我不能说实话。
如果像我的话，我可能就是觉得我先把他就先把他放一放，
嗯，
然后先不要去
指出
去说什么、
哦、
但是如果我身边有看到的被他骗的人，我可能会去，我看到这个人跟他去大概的讲一下、
嗯、
但我觉得每个人的智慧是不一样的，如果他就是心甘情愿的被他骗，你怎么说也没有用的话，你也不能太去干涉这个事情、
嗯、
因为他有可能会从被他欺骗的这个事情中得到一个教训，他也有可能去成长。
嗯，所以说用你这个意思来讲，其实我倒是突然想到另外，
嗯，
我在一篇文章当中，我觉得非常受用啊，
嗯，
的这一句话，就是说，试图改变别人，最终的结果是让被是绝对不可能成功。
对，
只想让别人改变的话，最终的方法是让他去撞南墙。你看着他撞完南墙，他自身就
对
就觉悟了。
因为你有时候你说什么都没用，
嗯，
他可能真的要吃一次吃一堑才能长一智。
没错、
嗯。
那刚才这个的话，就说在感情当中就是欺骗啊，是的，还有点像所谓的道那、
嗯、
什么道貌岸然的这种选择题，不能选择说啊，我非常不同意。那其实有一个，你这个我觉得这道题我不太清楚，我先请教一下菲尔哈，你怎么答？这一点呢，也是国际标准情商测试的50题其中之一，而且是第一道题。
嗯、
看看啊、
哦，
我相信咱们俩讲的回答是绝对不一样，
一样
能看出我们的性格是不一样。
其实咱们俩有的时候也一样的。
啊、对，但这道题
有时候也一样、嗯。
我们试试看啊。
嗯。
各位听众也听好了，您在心目当中可以听伟民把这道题慢慢道来之后呢，你可能不加思索的去选择 A、B、C、D 和 E， 不知道啊。我现在给大家读题目啊，问题是，我愿意接受别人的批评或建议，哪怕有的时候那个人说的根本和实际情况就是不符，我也不会耿耿于怀而放在心上。 A 非常同意， B 比较同意， C 不好说， D 不同意， E 非常不同意。
我
就是说这个人说的纯粹是
就是你说我的态度吗？
再说谎，对，你怎么你说
不好说？
你看，
嗯，
我呢就绝对是一非常不同意。他说放屁的一句话，那我怎么能同意啊？
因为有的时候我是 depends 这个事儿，他说的这个事儿我在不在
哦，和所处的环境。
对，然后就是某些时候我有可能会去给他纠正或者是怎么样，
哦、
但是有如果有些事情是关系到我觉得很重要的方面，但是有些事情可能我根本不 care 的话，他就爱怎么说怎么说。
哦，但是你这里忽略一个，其实你也在想，他对方如果中性说的，你就绝对不会去纠正，对吗、
哎？这就是我想另外说的这个高情商。其实高情商不等于阿谀奉承。
哦，
我自己个人这么认为，就是说我们不所谓的阿谀奉承，就是我们说好话，说这些比较赞扬别人的话，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然后想的是我自己。我觉得这是阿谀奉承。我觉得高情商是指的，就是说我做任何事情，我说任何事情，我不是说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是为了我的面子。有的时候有些人还为面子会去说一些好话，做一些好事，那也不是为了这些，就是只是为了不伤害到你。
哦，
然后只是为了也不伤，也不要让你产生嗔恨来伤害到我。
哇，
我觉得这是高情商。
哇，这就厉害了，这就是拿捏的非常的准确。
对，
你看，首先你还不能说我一味的歌颂，比方说领导人，
对，
有没有让人觉得还假？
你太假了，
对不对？你说见到中心说，哎，你看这个飞哥啊，你看郭老师，你这真是节目做得太好了，我30多年一直听你的节目啊，没想到今天我见到你们，原来你1米9的大个子。
但我相信他们俩也肯定愿意听。
啊、对，愿意听话。那但是呢，你就太过分的夸张，他没到1米9嘛，才1米8几。是、
嗯。
所以说，这有的时候，你看这就阿谀奉承。但是你要如果说太过分的话，那其实这我觉得这个啊，这个所谓的情商也是不够格的。你像我刚才这种，哎，见到一些领导人，他可能某些话说的确实不对，我当场就敢指出来，那其实呢，也未必是正确的。
但是我觉得，其实指出来，就有时候你 发现明显不对的东西，你愿意指出来，其实这是对的，只是指出来的方式方法，我们要用什么方式方法去把自己的观点表达了，但是又可以让对方以对方能接受的方式方法，这其实都是需要智慧的，需要我们就是所谓的就是智慧的提升，但智慧不等于智商啊。
没错，就是等于说用你的智慧去加以分析，比方说判断，
对，
然后之后呢用你自己所谓的情绪去影响对方，哎，这个就是等于说智商跟情商又就结合在一起了。
没错，而且伟明哥，你有没有发现，就有时候有一件什么比较冲突的事情，我不知道伟明哥有没有试着先不去管他，
哦，
先不理他。有个比如有一个人说一个话，你特别不赞同，特别的不喜欢，然后但是你先把它放一放，先不去弄，然后先自己去干点别的。
哦，
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你在干别的事情，先不去想它的时候，你有时候会突然的发现去怎么对峙这个事情。
哦，
就是事后你怎么再去，再别在他火头上跟他讲，然后在事后一个其他的事情上，你缓缓的跟他说，然后可能以一种方式方法他能够接受的，他反而他会顺从你的意见，会顺从你的想法去做。然后有的时候呢，你放下这个事情去做别的了，你会发现等你再转回来看的时候，那根本就不是事儿了。
哦，
你好像也根本就不想去再计较去纠缠那个事情了。我觉得很多时候很多方法就是对于自己情绪的管控，就是在一个事情，在一个烦恼发起的时候，你能不能先处于定的状态，止的状态，就安静下来。
OK，
先不去管它，先让自己有一个其他的空间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事后你再去安静的去想解决它的方式方法。
哎呦，你还别说，一说到这儿啊，你看我倒想起我的所谓的情绪的掌控啊，就非常非常的差。你比方说小时候小朋友，你我女儿，对不对？她有的时候呢，可能淘气啊、调皮，犯错了，我当场火就上来。但是过后我非常的后悔，我就说你说一个几岁的孩子，因为你我记得小时候我让他，我说你把两我给他洗脚嘛，我说你把两只脚踩到这个盆的两侧，
嗯，
对不对，踩上两个都踩的时候他不就平衡了吗？
对，
都用同样的力气不都平衡了，平衡之后那盆就不会洒嘛，
嗯，
对不对？中国大陆的时候我们条件也不好，也没有什么这个家里那时候也没什么卫生间，
对，
洗给他洗这个
泡个盆，
拿个盆泡泡脚给他洗个脚好了。结果呢，我刚告诉完之后，他一只脚踩，哗，盆就洒，水就洒了。哎呦，我当时我一下子气就不打一处来了，我自己跳楼了，气得我想跳楼。所以那个时候，但是那个时候当时也是年轻，但是事后呢，我非常非常后悔。哦，我说这件事情，他反过来一想，但是你刚才呢，用这个飞儿大师的这些一些这些所谓的开示的话呢，我就顿然醒悟，说，哎。有些事情呢，你当时先别做任何反应。
对，
他弄洒了之后呢，
你先默默的去擦地。
你先把水擦干净，之后再重新倒一盆再讲的时候，可能过一段，哦，你就觉得说，哎，这是有什么事儿？因为你自己就觉得说，这是可以原谅的一个错误。第一，小朋友；第二，水能有多大？就是水而已嘛，他不是把一盆墨水洒到家里了，没有多大。第三的话，你可能过那之后你把它是忘了，
你根本就不在乎，
你根本就不在乎嘛。所以说你看这一下子相形之下，其实一个人的所谓的情商确确实实是有天差地别的这种一个区别。
但伟明哥，我另外想说的是，你想你是以你现在的岁数在想你年轻的时候，其实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一样的。要么怎么说年轻会火气方刚，而且不是说嘛，要孩子最好什么30多岁，当我们心性成熟一点，可能我们对教育小孩各方面，这个小孩成长的过程中他的心理阴影也会少一点，因为我们会稳定一点嘛，我们的情绪。
是你的意思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人的不光是智商还在增加，
对，
其实人的情商也在不断的提升。而且呢，如果想让自己提升，其实还有相当多的具体的办法在里面。那到底哪些东西会继续的影响到你的情商，而且哪些东西如果你稍稍的注意的话，才发现说你的情商其实也可以慢慢提升，对不对？除了年龄以外。好，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菲儿和伟民再给您慢慢道来，不要走开。 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菲儿、蒋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那么今天跟大家讨论的呢，是影响一个人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也可能占有大的部分的一个比例啊，就是你一个人是否有一个高的情商。
对，
那说到情商的话，刚才菲儿有讲，所以我非常之同意说，其实人的情商啊，也是可以慢慢提高的，
锻炼出来的。
你看啊，心理学家有讲，有其中有几条，我觉得跟大家来分享啊。你看，菲儿，你是不是也同意哈、啊？他认为说呢，提高自己的情商有这么几条，其中第一条就是，你总是应该看到别人，就是你周围的人事物当中最美好的一面，而且期待这个事情朝正向去发展。这样的话呢，会给你自己带来无限的这么希望，而且呢也给别人带来相当多的这种安慰。
而且你知道，伟明哥，我后来发现，就是说当我觉得就是一个人啊，你怎么怎么不好，怎么怎么不好，就你们俩就自然有那个气场，就你们俩有那个扭骨的气场、
嗯、
就你们俩的关系就不会太好。
嗯，
但当我改变我的观念，我认为哎，原来你也有你的好，就是你的优点，原来你也有好处，你也有你的好处的时候，哎，我发现我们的关系就会慢慢的融洽。
哎，
就是很奇怪，就可能你也没有说什么，但是只是你的观点有改变，你就哦，原来这个人他也有他蛮可爱的地方，原来他也并不是那么糟糕。那么你有了这种改变的时候，可能你看他的眼神，你对于他的一个动作都不一样，潜移默化的你会发现，哎，他也对你有一个很好的反馈，就是你们的关系是越来越融洽的。
嗯，
然后久而久之呢，就变成就是会锻炼到你自己，就看每一个人，你不是说第一眼就去来去榨汁去判断别人，就你是怎么样的人，你是好的，你是对我有利的还是坏的，或者怎么样对我没利的人，就你不去要不要去判断、
嗯、
就每一个人你要都要去发现他的闪光点、
哦、
就比如伟明哥你说话比较直接，
对，
但你就会觉得其实这种直接的人他是没有坏心肠的、
嗯、
他内心的那个坏是比别人要少很多。
哎呀，你这么一讲我是非常喜欢听啊哇，咱们俩的
就马上训练高情商是吗？
我们的关系马上就更近一层。你看哟、嗯、要不然你看在你的，
要不然你看什么？
要不然你看的话，
没什么关系。
对，没错。那可能这边我可能这节目就不能做了，
嗯、
开始大打出手了。其实刚才菲儿有讲的是，如果能够每个人就是能够善于发现你周围的人跟事物它的美的一面，
对，
其实没有必要。其那叫什么？天天发现他那些非常
不
光彩的东西，
其实那也会影响你自己的
自己的情绪。所以说
你情绪不好。
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你看我们家呀。这个房子8年前买的，
嗯，
那么我太太呢是在我们住了差不多第2、第3年跟我说，她说咱们家后院啊，这个什么时候能把那个电线杆给它清走了，这个房子就好了。哎呦，我说我这个
电线杆很难清。哎，
听我说呀，
嗯，
居然这么眼前这么巨大的一个电线杆，对不对，还带个小变压器，
嗯，
请问我就居然3年我没见过的，在我眼里没存在，我就一直看到这个房子的我很喜欢的地方、
哦、
我从来没见过。
没，比如
他一讲之后我才发现，哎呦，我还有个这个呢。
所以你看什么东西都我们对一个事物的喜好和他反馈里给你内心的东西都是自己的心决定的。
对啊、
嗯、
那我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如果我不整天去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真的视而不见，那我看到的都是美好的东西，
所以
他也反馈。
哎，我买的这房子挺好的。
对呀、
啊，哎，你看这个小设计不错。哎，
是，
你就
哎，
越看越喜欢。
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世界非常的美好。我每次呢，我也曾经跟我们这个听众分享过我自己的人生格言。
嗯、
这个格言就是我的一贯的性格所使然，我非常喜欢。这不是我说的哈，是别人讲的，我是非常喜欢这句话，就是我每天睡醒是不是因为。因为闹钟或铃声，我是因为梦想，就是我每天都充满着说哦，对今天新的一天有充满的希望，
嗯，
我才起的床，
对，
我才去到我的工作岗位去工作。那其实这一直就是成为我的一个算是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人生的目标嘛。
是，
但是呢，反过来一看，那这个人的这个所谓的情商，
与众不同。我不敢讲我这个情商是好的，但是确确实实心理学家有讲说，你尽量去发，就是尝试着发现周围的人事物啊更美好的一面。
对，
你不光影响了他，同时你也影响了你自己的心境。你看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啊！
就我们不要去想着，哎呀，又要去见领导了，又要去见那些跟我有着共同利益的同事了，然后又要去面对那些客户。就你要老想这些，你就很带给自己就是一个不好的情绪，那你就做不好事情。
哎，
如果你想把每天面对领导、面对同事、面对客户都当做一个对自己一个挑战，哎，一个新的一个可能建立我美好关系或者美好未来的一个事情的话，你每次都抱有这种新鲜感，抱有这种美好的想法，可能你就会越来越好。
哎，
确实会是这样。
没错。那么心理学家呀，还有另外一个啊，第二个一个算是一个指导给我们这些啊，普通的民众说如何能够提高自己的情商。你看啊，他就说多赞美别人，多包容别人。哇，赞美别人，我就发现你跟吉祥啊这方面做得特别好。我很少赞美你们两位，
但是呢
你看在节目当中永远你们俩说哎，赞美起我来了。哎，我自己当然很汗颜了，尽管我非常爱听哈，但是呢我就发现说我在我的这个语言当中我就缺乏去表扬或是赞扬别人。
但我觉得其实伟明哥，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像你这样也没有问题。为什么呢？就是我至少我不出恶语，就是我对人，比如我看你很讨厌，
是
我不想赞美你，
那
我不，我们与其违心的各种的赞美，那让人觉得也很假，有时候还不如这种时候就沉默。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高情商的表现，就无论如何我们懂得进退，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高情商，我觉得。
但是呢你这么一讲的话呢，我倒是想发自内心的讲出我自己真实想法。你刚才讲了，即便是你恨两位，但是你只能不能去恶言相见，但是呢你至少你不说话保持沉默也是一个不错的一种高情商的一种办法。
是的。
但是我其实是非常想去利用一些时间去赞美二位，我是想赞美，但是我属于语言的这个表达能力，还有呢我可能是就是有点害羞说去赞美别人，那这其实也应该讲是属于一种心理障碍，
社恐，
就不让就社恐，
我们
所谓的不太是喜欢去赞扬别人，因为我怕说引起别人的误会。我你看我天天赞扬说，哎呦，美女菲儿这么漂亮，你是我见到的天下最漂亮的女生。你说我话讲出来了，不是怕得罪了，人家对方不想说，美美你小子是这么大岁数了，你怎么的？哎，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得罪了其他同事呢？
当然了，
其实也有。
哦，
哎，你这个就是高情商啊，伟明哥。
哦，
这种时候你在意了，就是你去体会到了别人的心情，你不想去伤害到其他的同事，然后而制止了对我的赞美，其实都是很就是很好的情商的一个表现。我不认为这个属于社恐。如果社恐是就你想要赞美就是发自内心但你说不出口，那个也没有无碍于会伤害到任何其他人的这种情况，那么你这种时候是属于社恐。但是如果你是在为到别人去着想，到不要去伤害到一个共同体的利益的时候而去做的这么一个选择，我觉得这都是一种，就只要能把控住自己的情绪，而且我们的情绪是由嘴出的，有的时候能把控到自己的嘴，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高情商的表现。
哎呦，这是佛家弟子，这是你的这些表达啊，这马上让我们感觉到心里暖暖的。到底是有宗教信仰的和我们这些普通凡人是不一样的。那这样，那么如何提高自己的情商，其实还有相当多心理学家给我们的建议。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再给您一一的到来，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菲儿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无为杂谈的节目现场。今天跟大家讨论的呢是其实是影响一个人是否成功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情商。刚才我们有谈到讨论一下是吧，其实情商如何让自己变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更加的强大，那么其实还有相当多心理学家给我们的一些建议。刚才我们有谈到啊，比方说是要保，要是要要什么，要看到别人最优秀的那一面。其实这个好领导，你看你发现有的时候你在工作的岗位上，你看你工作一段大家都是出去工作，哎，领导看到你别人没有注意到的一些优点，哟，比方说菲儿你看 今天整个我们1300所有的同仁在工作，哎，没想到最脏最累的擦厕所的活，哎，你主动抢着去做了。你看这领导谁不佩服啊？
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就比如你去做了，就是你也没有想去怎么样，然后你就去觉得，哎，没有人做，那我去把他伸手做一下。然后恰巧领导他看到了，
嗯，
他在这个时候适时的，比如哪怕给了你一个关心或者怎么样，
是，
哎，你来这儿擦这个呢，你说啊啊就完了，可能只是简单的一句话，你可能也心里觉得很暖，
对不对？嗯，你说这样的话，他如果下次再分配什么任务的话，那你绝对支持啊。所以说，所有有些人有相当多的这种领导能力的人，一般都是相当情商非常高的人。
是，
你说又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当领导，
嗯，
在前任就是在2016当选总统，从一个商人，
嗯，
一介商人，从来没玩政治的川普总统，
嗯，
他动不动就开始用他的公司所行使的这种长官的权利。You are fired. You are fired. You are fired.
这是一个节目。
对，
嗯，
当然，他其实，在整个的内阁当中，那几年也的确，当然有他自己的。我们今天不是讨论政治哈，就是说，
嗯，
那他绝对不是好领导，没事就炒一个人，没事就炒一个人，对吧？
但是对，但是那个，我觉得也是一种节目效果
啊，哦。
而且你不觉得川普这个人，他虽然在我们认为他的情商好像不高，
对，
就是各种的直言不讳啊，各种的，
嗯，
但你没有觉得吗？他反而是把他的，你看他几任妻子都非常支持他，
嗯，
说明他在还有他的商业帝国，他也会做的有条不紊。所以其实，在某些方面可以看出来，他在某些方面也有着高情商的表现。
哦，他是等于说，嗯，你并没有觉察得到，就是他有相当多的这种过人之处。
也许这种就是我们可能要，是不是一会儿要提到的有责任
心？没错，没错，
嗯，
对。那么心理学家还在讨论，就是说如何提高一个人的这种情商的话，其实包括了另外一个非常大的要素，就是有责任心，就是说我一定把这个事情给做好，有这样的心，
嗯，
我不付不为任何的代价，或者是我不为任何的报酬，
甚至是我自己的利益，嗯，我都可以全拿出来，但我只想要为这个事情能让他有个好的结果。
没错，我甚至可能把我倾家荡产去做这件事情。
对，
你比方说，在上就是上一届2016至这个2021这2020之间这段时间，川普总统任总统的时候，他只拿国家发给他每年的1块钱的薪水啊，他不拿薪水啊，而且他的财富据说在上任前是比方36亿以上哈，啊，这样，
嗯，
那结果他卸任那一天的时候呢，少了11亿啊，
对，
哇，那你看他看出来，他其实想做这件事儿，
对，
就是出一种责任，对当前社会的不满，你们做不好，老子出来帮你们干。
对，如果因为照上次他的这个结果来看，如果他纯为自己的利益的话，他就不会再想要去竞选这个总统，因为最后我的财富是缩水的嘛。
对，
那我干嘛还要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活？
嗯，
所以如果他既然他站出来还想，说明他就是面对了这个社会上一些现象，他确实有他发心好的部分，他想要改变他。不管最后结果我们不知道是好是坏，但是他的发心肯定他还是出于他自己的责任心，他想要改变一些事情。
对，所以说呢，心理学家建议说要有强烈的责任心，这是提高你自己的情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还有一个我不太就这一点我就差了，我没有耐心，就是保持良好的聆听习惯。哎，你在滔滔不绝的讲，我一看他讲的驴唇不对马嘴的时候，我可能就打断了，或者干脆我就一摆手。
我觉得适时的打断也是应该的，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嗯，我觉得我在我自己以前我的人生中吧，
嗯，
我有曾经就是一些事情也是让我领悟到了一些东西。
嗯，
就比如我有一个烦恼发生的时候，我会跟一个朋友滔滔不绝没完没了的重复这个烦恼，一见到他我就说，
哦，
哎，你看这怎么办或怎么样。
嗯，
后来这个朋友我后来发现他就跟我渐行渐远了。
哦，
其实他就会就是他就不想再见到你，跟听你这个没完没了的唠叨。
哦，
那我后来我就理解到，你相当于也是一种变相的伤害到了别人的情感嘛，就是你没有把控好自己的情绪，伤害到别人的那个，没有给到别人情绪价值，所以你就会被别人疏离。
哦，
这就是一个低情商的一个表现。
但是刚才你那么讲，是从你一个就是，就是在唠叨他你自己的抱怨，
对，对，
那么结果那个人没有去聆听，其实那个人的情商没有那么高。我可以这样讲，如果他能够继续的聆听你的这种所谓的抱怨，
那将来的话，因为你今天你已经成了一个相当成功人士，对不对？
哦、
以你的身价，对不对？他失去了一个娶富婆的机会。
但
是
我，哎，伟明哥，你说到这点，我就想到另外一个朋友，就是我也是在那个时期，我同样是这样子的，就见到他会抱怨一个同样的一个事情，就是也是没完没了抱怨，他就会在那里坐着听我完全的抱怨完这件，我到现在都非常感激他。
哎呦，
他就会，他抱怨完了之后。他说你说完了吗？我说我说完了、
嗯 okay、
他说你知道吗，你刚才说的这一席话你用了36个我字
哦。
他说你不觉得你用了这么多个我，你对我这个执着太执着了吗？
哦，
然后他就会给我一个总结性的，让我一下子醒悟到我原来对原来所有，他说你所有的这种你的抱怨你的不满的情绪全是发自于你对我的你对你自己的一些东西的执着。
哦，
那他一下子他就点醒了我，让我一下，然后他说你以后做人做事你要想到你每一行每一行其实你代表着一个修佛，就是修行人的一个态度，就别人看你的话会觉得你是一个在修行的人。
嗯，
那么如果你的一行一言是这个样子的话，别人相反会觉得是你在给释迦牟尼丢脸。
哎呦，
所以他说到这些的话我就一下子就醒悟了，就我的一言一行其实是代表着很多，就不是我，光是我还是有很多其他的意义的，不是光是这样子，也是一种责任感。所以这个人我到现在我都很感激他，虽然我们现在也都已经就各分东西没有什么联系，但在我的心里我都是非常感激他。
哇，这是后来成、没有成为你的人生导师？
没有、
啊、有很可惜哈、啊，没有缘分。那他刚才所谈到的就是他能非常仔细的聆听，甚至能查出你当时的一席话，可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也好，
对，
可能有相当多的这种以自我为心的这个我字他都查得那么清清楚楚。哇，这是上师级别的这种水准。哇，这简直是吧、
嗯、
那么还有最后一个，当然时间可能关系了哈、
嗯、
就是说要保持自己良好的心情也是相当重要的。哎，也别说高情商的，你发现有没有这种特点，就是他一进屋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人对他都特别好，因为他本身是愉悦的。你会对一个比方说脸沉进来的，一进门的时候沉着脸好像谁欠他800吊那种感觉，你会有一种特别喜欢他欢迎他加入我们的群体们，不会嘛，对不对？一定是笑容可掬的人，回头跟大家所有人打招呼。哎，这种人其实他就先为了让别人保持大家的乐观的态度啊，和谐的这种环境，他自己带着微笑过来的，就说明这个人一直是保持自己愉悦的。
对，甚至他的微笑会感染到我们当时的心情，也属于当时我们可能正在很冷的一个事情上，但是哎，一看到他的那么微笑或者怎么样，又会带动起我们的情绪也变好起来。
是，没错。好，我们今天的讨论因为时间的关系到这里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聆听。那么明天五味杂谈我们再见，拜拜
拜拜。